2007年12月12号，在讲《法华文具析经》第66页的时候呢，本人有口误，于此更正。《法华文具析经》第79页25行的开始，《中阿含经》七车经的时候呢，里面有个舍利弗尊者所称赞的满慈子尊者，本人口误，把它讲成是慈氏弥勒菩萨，于此更正。满慈子尊者应当是富楼那尊者，请各位听到这里的时候要谨记，满慈子尊者是富楼那尊者。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有秀出79页25行的这边满慈子尊者，应当是富楼那尊者，请各位不要到时候被误导喽，请记得阿弥陀佛。请翻开那个《法华文具析经》80页，对不对？上一次已经讲到舍利弗啦，记得吗？好，怎么了？有问题吗？如果忘了，我就很快的帮你们再带一次。大家先看到66，好，我们很快的带一次哦。66，《法华文具析经》66页。第一个是他介绍的是阿惹交成奴，那就是都会先介绍他的因缘事，以后呢再介绍什么约教，对不对？约释教、藏通别圆释教，再来呢约他的本机，然后关心。那阿惹交成奴他则介绍呢他的事，是那个因缘事的时候会比较详细，会介绍说像有他的四个因缘，就会介绍说他有世界希谈，66页的下面，对不对？然后呢为人希谈、第一希谈还有对治希谈，会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做一个介绍。那当后面越来越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就会熟悉说他整个脉络就是如此，他就会变成是介绍这一个人的事迹，比较看起来就比较整个连贯性，就不会把它切开来。好，那阿惹交成奴呢，他主要他是介绍说他当时佛陀说法的时候跟阿惹交成奴结缘，为什么会先度他，他明明就不是说在里面啊，人家都说不是说智慧最高的，为什么会先度他？那有一个就是他们本身有亲戚关系，对不对？就是这五位比丘都一个是有父系跟母系的关系，像在第67页第17行，有两位是父系的，有两位是母系，有三位是父系的，对，这样子。所以他的因缘是从一个是过去是跟佛结缘，另外一个是他们有的亲缘关系。那再来往后的话呢，在69页，我们很快的看69页，你就会发现他在介绍约教的时候，属于藏通别圆的部分呢，他就会介绍都是在哪因路界，属于因路界的部分。因路界就请看到68页的下方，他有没有关一关那个是第一个，前面的是第10行到第19行是属于五因的部分。那五音的部分它会谈到是比较有具体，你好像有相对性。那再来路呢，就是说你彼此那个含贯性。再来呢路的时候，它后面在69页的下面的时候，69页上面它就会有介绍12路。那这12路就是我们自己是对境而起贪着爱染，所以因此这12路变成是染污的。那其他的呢，我们不起贪着爱染的时候，这12路它就变成是清净的。然后再来再往下到第11行的时候，69页第11行，《法华文具析经》69页第11行，那18戒的时候，他就把这六路、五音、六根、六尘，然后12路，到后来呢进入世以后有18戒。那怎么样才是正观？前面讲完以后，他讲说那刚开始是属于三，我们一般凡夫的有三恶三善各种情况，三恶道或三善道。那再来怎么样让自己往上提升，成为是属于跟禅定相有的那个什么慧。佛教讲的禅定是在重点是放在慧，禅定是在讲慧的部分，他要断惑修正，他放在慧的部分。所以在底下12行他就介绍正观。正观说就说那你我们遇到这些要怎么样，不要让自己种下苦种，不要让自己呢再造下苦因。他一直说他这个苦不生，所以说他称为不生，是什么？是五欲不生，是烦恼不生。那生什么呢？智慧生，对不对？他是不生生。 然后呢，云何是苦种，往下就开始在接手。那所以在藏教的部分，看起来它就会比较具备成为是有实体的，好像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要处理的对象。那通教的时候呢，无声观在21行，他就可以看到他这样，他全部都放在幻的部分，把这一个值得这个人他的对象都变成是幻的，就是我们面临的是幻境也是幻象。那为什么他是幻？因为他本身就是无所得的，我们认为是有，是为了好像是实有，事实上是由于我们的执无常为常，执苦为乐，四颠倒，那就要破掉这四颠倒。所以通教本身是在已经处理完这个部分往上，它是换的。所以它的第66行到27行就是看色受想行识，它本身都是它的譬喻，都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实体，都是幻灭的一个实体。这样子通教出来了 ，OK 了吗？嗯，再来往下70页，我们很快的哦，也不用很快哦，应该算是复习这样的速度算很慢了哦。70页的话的部分呢，他的做法看起来虽然像是用释法，可是他的观慧呢是在通教以上，是在能够证到空慧以上，再把这空慧回来应用在世间利他的这个部分。所以可如果各位要看这个譬喻的话呢，可以看到那个他有一个15行到16到17行，我们把这部分先来看一下。一于法界行菩提行，四地用息，息空观、体空观，息空观是藏教的，体空观是通教的，对不对？那断四住烦恼，就是断四住生，就是断让烦恼不生嘛，断烦恼升起的那个根源，所以说令烦恼不生。然后第15行后面二，然后说他后来接下来就要用恒河沙的一切佛法，就是广学诸法门的断课程烦恼，令无知不生。再来第3个是用实相的智慧断无明，令根本烦恼不生，这有次第性的。说别教的特点是放在次第隔离，也就是要别人讲的隔别，它有个次第，然后有间隔性的隔别，就是有房子有隔间的隔，然后那个历是历程的历，次第隔离。别教是在这个部分放在这里。那圆教的话呢，它的圆观的话特色啊就不太一样咯。圆教当它在处理圆观的部分呢，如果各位今天晚上刚好要上那个摩诃子观，就会上到什么是圆顿子观，它的特点又就不一样。它不是说你一定会还会有这个次第隔离性或隔别性，它要直接打破那个法一跟一切当中的隔离性，它直接处理掉这个部分。那在处理这部分的时候，如果我们众生没有前面的那个深广的空智慧作为资粮，也没有福德醇厚作为资粮的时候，很容易反而会走错，真的会走错，然后认为自己功力够，那是很危险。那他必须要先能够融通经教，才能够达到后面的一与一切的打破，做到自在无碍，这样清楚哦。好，再来那个本机的部分呢，他的意思就是大部分都会放在说，哦，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声闻或者是菩萨，他们的本来都是已经住在什么实相里面，或住在中道，但他的机，因此他就会示现某一方面的特质来跟我们众生做一个结缘，就是本机的部分。那观心的部分呢，主要的放在是空假中三观，也就是配合他前面在讲的藏通别圆的部分。 OK， 就这样子。那是前面是介绍阿加成度，所以后面这个四教呢，就是约教士、观心士会介绍的比较详细和本机士。那接下来因为他后来越来越清楚，你就会读起来就会发现他的重点，诶，因缘式的比例比较高，其他的部分的比例就会比较低，因为他在他的其他三项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到了舍利佛以后啊，第四到后面舍利佛以后，越来连这个约教士啊、本机士都比例越降越低，几乎就剩下因缘式了。前面三个，前面这几位还有很大的比例，很高，对不对？先从因缘式是最多，接下来会次第降，到了舍利佛以后啊， 这个代表性的拉达摩诃迦瑟两个讲完，就会连约教士这个地方还有本基士都降到很低了。那就要回头看，就是回头看。好，那摩诃迦瑟呢，它的特点啊，它是一个怎么讲，很特别的人，你会觉得他非常特别。我们来看一看他72页，他行头陀行。那他的头陀行呢，事实上并不是他本身没有这样的福报，他的是一个福报很大，像在第72页的部分，他家里面呢本身富可敌王，第十四行，他说为了呢怕跟王或圣王得罪，就是说他们家身上的财宝搞不好都可以超过王，对不对？但是因为了怕这样子而后招致政治的一个罪，所以他还捡一根礼，用999双金礼。所以他虽然行头陀行，未必是他本身福报不够，他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人哦。然后呢，他的那个相貌啊，很多人都写说他很难看，不是啦。如果你从那个第18行那些往下看啊，他是长得还不错。然后再来往后面，73页第11行，佛法当中行12头陀，难行苦行，大家设为第一啊。那他头陀久了以后啊，兵法常依福，必来依佛所，诸比丘起慢啊。这里面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说以后我们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对，不要以貌取人。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头陀第一的，而且能够定佛法注释的人，像为什么定佛法注释，他下面有没有说只要有这样一个头陀的人，他本身呢佛法就可以注释啊，如果没有人要这样做就比较困难，对不对？然后他有为他而举出，像他有行大、受大、舍大，我们都有佛印可大，都有做那个打方框，有没有？都有打方框。 OK， 那像连那个比丘，就是到第73页的25行的下面，他开始就是阿难跟迦摄为比丘尼说法。这当中呢，迦摄他自己说出来有三项是佛对他的印可，而且说出他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佛说阅历经日日增长，常如新学者为大迦摄，就是说唯有大迦摄啊是这么样的谦虚，是这么样的不断的在学习。那有没有听过啊？于大众中分班坐，有没有听过啊？就等于说他可以跟佛坐同坐，于大众中赞他的功德几乎同佛，有没有听过啊？所以说到底谁是这个范增儿啊？当然到最后讲完呢，云何尔此人是范增儿是长，你怎么可以说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三个同佛的功德的人去范增儿啊？但回头来说，也就是要从第一个譬喻来讲，越狱君，也就是要提醒那一个不喜的提问的说，范增儿在真之前卖真的这个人，就代表他有慢心，就回头也是第一个譬喻就直接回头说了，很有智慧，不直接点破他有慢心，而直接用譬喻就把他点开来。好，那后面的结集大呢，74页的结集大法大就各位回去看啦。好，再来那个约教士呢，约教士一样，只要你看到是三藏教的，他的衣食法，因为他是主要，他的特色是放在头陀，主要就是他的食衣住行方面强调他的简约，所以他的衣法食法呢都会好像是我们直接知道他在讲的衣服是什么形式，他的食是什么样的形式。可是如果各位看到那个是，当你看到76页的时候是通教的时候，好，通教的部分呢更可以看到他是用理的部分，就不是事法。通76页的上面2到7行，有没有他的注11注的部分呢都会谈到的是比较算是理法，但是在藏三藏教的话就是事法，而且是非常平常我们世间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事法。但是到别教也是事法，可是别教的事法，你看到他别教的事法第76页的第9行到第11行，他所谈到的事法，他所对峙的已经不是我们世间讲的哎你这个医疗的问题，对不对？他看到的是你要对峙的这个事，比方说他是什么黑夜，就是你要去除的是烦恼，要去除的是不善的业行，要去除的是生死的苦厄， 是有对象，可是对象已经不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像是食衣住行的问题了，而是属于内在的问题。那在空慧之上要来处理什么？要来处理他的无知，要来处理他的无知烦恼。所以他的事，同样说藏教跟别教都是处理的都是事，可是一不一样，不一样。再来那个本机，本机的话都是本与如来如何，对不对？因为它有分半座令座，它的福德同佛如来。好，再来观心呢，观心也是一样，空的话呢是要断取相，取相复即空抖擞是要断取相，这个有没有各位有补上去？那个局空抖擞是要断取相复，即假抖擞是要断尘沙无明无知复，集中抖擞是要断无明根本烦恼复，有吗？有补哈。那个到现在先，我们先稍微，刚刚有人说腾气太强，我告诉你们啊，那个如果头发比较少的啊，你们让你们洗完头以后用那个抹一手上抹一点点那个比较香的、啊，如果男你们在家中就可以抹乳液啊，或者有香味，出家中就抹一点点那个像是乳霜啊，或者是凡士林在头上，洗完头以后头擦干，抹一点，它就因为我们刚洗完头以后它有点风在那边，会有点风或者多少比较敏感打开嘛。你涂一下他以后就比较不怕人这点一点小诀窍跟老人家住有好处，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刚好休闲一下再往下。再来就是那个三家社，这三家社呢本身跟佛陀有没有关系啊？没，他底下呢就是一些他们有大家社啊，往下开始看，对不对？优罗毗陀家社、那伽耶家社、那提家社啊，他是三家社，本身就是他们为佛陀带入了1000弟子，对不对？好，我们就他的院教室是第一次从鲁洛生疏熟疏这边跳过来的，就是说诶，当他转入生疏的时候就是慈小目大，当他开始是鲁跟洛的时候呢，在还算是前面的部分，算是还是在小洛中矣，对不对？好，就是第18行那边啦、啊、往下舍利弗，舍利弗的部分就是从第13行开始，就上次我们讲的一个故事。13行记不记得？13行到13行一直到24行，是一个讲他非常的机智，在过去世他非常非常的机智，但他跟调达两个人是就职的救生的一个关系，当时非常的机智，怎么样去做了一件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偷盗，结果他辗转的成为到别家别的国家被人家当成王子一样，然后最后再娶了他偷盗这个宝库的这个王女，记起来了哈。好，然后到20，这是过去式啊。那25行开始呢，到79页的3行啊，就是在介绍他这一世从他入他的母胎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够让他母亲秉持福德，从他入胎住胎开始就有这样的福德，令他母亲的智慧啊能够胜过他的这个舅舅，对不对？好，然后再往下就是难陀拔难陀两个王啊，他们常常是护王摄城啊。那在里面呢与则以时，但当时呢就是舍利弗以8岁的这个年龄到了会所的时候啊，他就登这个床座。那因为其他的人家就跟他讲说啊，你如果可以赢他的话，他就说他就坐在那边，大家就想说如果赢他，赢8岁的人也没面子，对不对？那如果输给8岁的人更没面子，结果就不好意思来问，就都什么遣侍者传语问之，就是用传话的自己不要露脸这样子。那他的所回答的呢都超过他所要问的，所以呢让其他那些床板，他们以前那个在辩论都会举床板，像记得你看玄奘他在辩论以后赢的时候，不是在王城的前面挂两部床板，对，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好，再来呢往下11行就是谈到这一次跟佛陀结缘的一个因缘，怎么跟佛陀结缘的因缘。他刚开始去哪里学？是跟一个沙兰梵志学，然后最后呢他因为看到了马明比丘，跟马明比丘问了一个，他说让马明比丘回答诸法因缘从缘生，是故说因缘，是法缘即尽，我是如是说。那时候他就证了出果， 而后呢，当他到了佛所听佛陀说七说法七天以后啊，就完全能够通达。那到了十五天以后，就证了阿罗汉是果。那他本身也是当时佛陀为他令阿罗侯罗受，请他帮，就讲罗侯罗和尚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剃头师父，当做剃头师父，也是让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沙弥的开始。好，再来往下面，往下面就是他这前面是他的智慧，还有跟佛陀结缘。再往下二十二行的部分，就开始讲说他不是只有智慧好哦，开始他就讲说他有什么神通也不错，就他也能够做变化，对不对？有智慧，有神通，能够做变化。好，再来，接下来就介绍说他跟那个就是弥勒菩萨的一个问答。那在问答当中呢，他弥勒菩萨就有问他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七车七居，有人念七居，就是说在修行当中啊，我们想要从这个点起点，我们凡夫要到达圣者的贤圣果位，我们不能够因为眼前的第一台车比较丑陋，我们就想直接去搭第七台车，必须一台车一台车的走，对不对？那你说你是搭第一台车吗？第十一行是搭第一台车，他说不是。那你搭第二台车吗？他也说不是。事实上是怎样？必须一台一台车，不能够离此七车。好，当中从问话当中就能够透露出这个修行啊。再来二十三行，《法华文具析经》八十页二十三行。二十三行呢，他前面讲完他的智慧，然后讲完他跟菩萨的问答、修行次第、教化，接下来再把他的神通再做一次的讲，就是要把他跟谁做说了。因为他前面在第七十九页的第二十三行，各位可以看七十九页的二十三行，他有说身子是指谁？舍利佛，舍利佛是世众所生母。木莲是所养母，这地方是第一次把它跟木建莲两个做了一个左右手的对比出来，对不对？然后讲完以后，可是他并没有讲啊，这时候反而先跳到他的那个普位菩萨、弥勒菩萨。那讲完这以后，他就再回来到二十三，就是八十页的二十三哈，他就开始再继续讲刚才的那个两者做左右的，就是要把他的神通呢跟木建莲两者做对比。就一比一法的时候，他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啊，是把谁赢呢？看起来好像是舍利佛赢，可是佛陀后来有说了一个啊，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木建莲并没有输，木建莲的神通还是非常的棒，但是为什么当时木建莲没办法把舍利佛绑在佛陀座椅的下面的那个衣带给拉动？那个不是因为舍利佛的神通厉害，而是因为佛的力不能把佛座给拉动。这样了解，就是在《法华文具析经》的第八十页第一行，不能拔是因为佛力的关系，不是因为舍利佛的神力的关系，两者是旗鼓相当啦。好，再来往下，约教士，约教的话，这边刚好就有个右面大将啦。右面大将，我们面对佛陀，他站在佛陀的左边还右边？我面对佛陀，他站在佛陀的左边还右边？左边，我们的右边，右面是我们面向他的右边，然后他在佛陀的左边。咦，好，来，可以再往下，这样子应该差，我们上次是上到这边啦，这边都上完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对啊，我们很快的赶紧复习过去，是想要上到113，可是好像没上到，对不对？上到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那边就大概就停了，我们要一直往下看过去一次。对，我应该今天可以上到全部这个21个讲完，然后把113讲完。好，这次考试你们跟晚上的紫观班一块考，是因为这是基础题，文具用得上。那答案都考卷还有谁没交？还没交，两个还没交，为什么？你们没有交，那就不能讲答案了。交一交，我们待会上一上哦，然后中间休息回来，我们就讲一下答案，这样调试一下心情。 给班长，由班长点，班长点知道谁没教谁有教，有事情啦、啊，然后尽可能找班长，会比我找我还会得到更满意的答案。这是讲实在话，我是跟你们说实在话。好，都 OK 了哦。那待会下课的时候就把考卷全部交齐。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稍微填一下，谈一下那些观念。那有的人有上晚上的紫观班，没关系，听两次。我相信听一次可能还是会有点模糊，那就听两次。再往下来看看，那个把华文句吸睛82页，我们来看大木建联。大木建联呢，它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每一个啊的因缘，刚开始都是多多少少跟他们的一些旧有的法术有关系的，对不对？不是拜火，就是说这个是先人吃的东西，这是印度特色，印度版就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多少都有关系。我们来往后看83页的那个大木建联，它的一个调皮。难陀跋难陀兄弟居海边啊，这时候呢，佛陀从上面过，他就骂了，是哪个突人从我上过啊，对不对？那这个龙就吐黑云暗雾啊，要把那个什么隐蔽山光日月星光啊，要把它隐蔽啊。那这些比丘想要去跟他斗法，那佛陀不听准，对不对？不听准他们去啊，不让他们去啊。那目犍连就说，我能够降服世龙。佛陀有没有打，有没有把他拦下？没有啦。为什么不让其他比丘去？去了给自己难看，一斗一斗就斗输了，这样子不好啊。然后就是，这个人要去，可能真的可以，他的慈悲、他的神通都够。当然他去的时候，一个是先比，就是说他能够绕七匝，就是龙十一行的后面能够绕七匝，那木建连就绕14匝，而且呢，头还比他高，尾巴比他还长。然后呢，再来呢，那个龙呢，与金刚砂会扎人，会痛的。他就让它变成宝花，轻软可爱柔软的，它来硬的，它来软的，它来长的还比它更长。好啦，那这时候他在生气，气得不得了。好吧，你气，气是折磨他自己的心，对不对？他不光折磨他的心，他直接折磨他的身，就变成那个很小很小的维系身，14行，对不对？就钻进去里面，说钻进去里面他好痛啊。可是你就想想看，有时候要教徒弟或教别人，有时候还是真的需要让他痛一痛，都好好说，有时候还没办法让他降服一下，还是有时候还这样。那他姐有没有把他让他受伤？没有啦，他没让他受伤，只是要让他知道说一山还比一山高，要对自己的，因为自己的心在生气，自己的身有没有顾好啊？心都没要顾啊，一定要顾啊。那木建连呢，就把这个聚身细身都收起来，显示出他刚才骂的那个突人相，就是沙门相啊。这样就是带领这两只龙，就是难陀跋难陀这两只龙来到佛所。好啦，这就是他的一个神通变化，能够应机设化，而且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让对方服气。而且以后如果各位啊，我们在调化别人说，看到有些人在骂他的徒弟，你们不要想说他真的是怎么这个法师还可以生气，还可以对徒弟这样，我们有时候看不准的，懂不懂？人家他有他们的法式，他们有他们的特色，未必是这样。你说这个大木建连他慈不慈悲？有啊，他把他带入佛门，这个就很棒，对不对？而且让他不要再继续谤佛谤神啊，还能够护法，这功德真的很好。在第16行呢，就是调达那时候呢，他有带徒众啊，那里面有一个叫做屈胁离，那屈胁离他是一个有点。能够看相就知道他前面发生什么事的人嘛，那他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女子以后，在下面的注脚，对不对？看到一个女子以后呢，就由这个相认为说，舍利弗、木建连跟这个女子有所谓的交媾，可是呢，到底有没有呢？当然是没有，因为这个女子是夜梦的，是做梦的。那个偏偏呢，这个屈胁离根本。没有这个本事判断对方是梦的相，还是幻的相，还是真实发生的相，他只能够看这个相，可他没办法判断这个相背后的一个真实原因。我们常常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 再来84页，请看到《法华经》经84页，84页是谈那个说戒的问题，就是事实上那个佛弟子当中，不是光大目犍连，大目犍连在这边你看到他说佛不说戒以后，他把这两位赶出去，佛还是不说的时候，目犍连他也不说，对不对？他们这些弟子都很有原则，舍利弗是不是也这样？是耶，有一次在一个类似那种茶馆的地方，那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在主也是在坐在一个地方，那他们是属于开放式的，类似以现在的说法就像是客栈旅店，那是每个人到，然后如果位置到了以后坐满以后，客人就要在外面站着等嘛，那刚好有个年老的婆罗门蛮有名的，那他看到舍利弗在那里坐着，那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连这个敬老尊贤的这个本事都不懂啊，那还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做人的本事，做人的基本都还没有，凭什么坐在这？那舍利弗当时是不是也给他了一个跟他对答了一个法义，还有对答一个心理的那个，就那个老的人家生气起来啦，生了气动了怒，然后就舍利弗就说，那这个连修仙的功夫都没有，那枉费只现这个相。他们事实上这几位阿罗汉和佛陀的弟子啊，他们在谈这种世间法的特性，跟我们一般凡夫说的很不一样。我会认为老人家你就应该让他，不是，他说你要有那个德，有那个行，才配称为什么德高望重的人，他才要让座。我说说，不要待会有又出门就有人，就是提供大家参考，就等于是我不知道要求别人，我不知道要求什么，自己是要要求自己。每一天每一天的德行都要增长，但是增长当中就是随顺大家的意思吗？又不是，对不对？他们不是，他们谈的不是这个，不是随着众生就变成同流合污的意思哦，而是很有原则的哦，在这些佛陀弟子传里面看出来都非常有原则。再来往下呢，奇遇啊那些的吼，然后到第四跟阿修罗战啊，然后所以说他这样，他的神通能够甚至变化出连他们福报所，等于有人说他如果是他的福报，那神通能不能做改变？他这边到第十一行的时候，到第十五行就是说，连地势的福报啊，那个连大目犍连的神力都可以令他眼前所见而改变，但是又能够令他恢复原状，就是他的神通力大过于第四天的福德这样子。再往下，摩诃迦旃言第85行的下方，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到86页的地方，就是摩诃迦旃言跟那个外道做论语，这十个非常精彩，对不对？记得吗？好，很快的带过他们跟他外道，就是外道说，外道里面就有一个问啊，就是问说第二三行，外道里面就问说，有外道执断见，就是认为说没有下一刻，没有下一世，没有下面的，所以这个因果就要把它打破打停，你做什么不用受后面的报。那开始有十番问答，这外道说没有他世，那这个摩诃迦旃言就说，那现在的日月为天，还是为人，还是为此事为他事，如果没有他事就不会有明天，明天就不会有，你不用期待还有下一刻，对不对？也不用预期，也不用计划。然后呢，所以说有没有，有，再来问说，我看到人死不还，既然有明天那是另外一件事啊，那人又跟明天时间又把它隔开，就把它往下，本来是一个泛论，现在把它隔成说人有没有一个投胎转世的问题，第二个就把它再缩小范围。他说人死不还，云何而说其受苦啊，你没有人有回来做一个证明啊，所以说没有他事。那他回答说，就像罪人啊，罪人被关起来被住，就是被关起来啦，宁得而归否，他可能回来说吗？他就说不可能啊。好的吧，那犯罪受苦的解决了，那现在就回到，就等一下先缩减到人，然后人再分成有受罪受福的，第二个好解决，第三个那升天的呢，你说受罪是被关，那升天的是受福报的、啊、那怎么办，为什么不回来？他说啊，有人掉到厕所里面去，好不容易爬出来，你说他还想要再回到那么臭的地方去吗？当然不愿意啦。第一个这个问题是没有这样的心，根本不会想要回来。第二个是说，天上一天比这边的是哪一百年， 说天上刚去三五天，他连想都还不会想这样的心，那就算他真的有升起这样的心再回来说，我们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所以也没得一个认验证的人啊。好吧，那既然说他的去处两者都没办法，然后他就从再缩小成他这一世要投胎的时候，等一下你会把问题慢慢的缩小，把那个第四个呢，他就说我主主那个犯罪的人啊一个酷刑啊，他就把他密盖，等老半天那个人都死啊，早就应该都可能都变人，也没有看到他有任何东西出来啊，所以说根本没有所谓的去投胎的这个问题。他就讲说如果做白天啊睡觉的时候啊，有旁边的人在，有一个人在旁边仔细的看我们，我们明明就做了白日梦去周游列国啦，还像那种做蝴蝶去飞了各国，对不对？那有没有人看到我们变成蝴蝶？没有啊，他说也没有啊，所以说哎，这个又把它否决掉。然后呢他说那既然你看都看不到，那我用波的吧，往内求嘛，你没有外出，没有往外出，那往内求。所以第四个是往外，往外面的，没有外出来，第五个就往内求，那就一个一个睡啊，把他的那个球弄得这样子，哎，怎么样子弄到再小再小再小，都找不到一个去这个去投胎的这个东西，求神不得啊。他就说木头烧了会有火，那木头灭了变成灰，对不对？木灭了变成灰，人灭了有个神出去，那木灭了变木有火出来之后，可是你把那木头再怎么弄成碎屑碎屑碎屑，你也找不到一个火，只能说这个木头具有火性，这样懂吗？好好啦，那内求外求都没啦，那再来就开始在谈了，用变重量来谈论了，好可爱。他说趁以后如果你们把这个常常看常常看来，有时候人家会问你一些很刁难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这十个都可以回答他们这十个就够我们回答他们了，你们就不会动摇你们学佛的信心。所以广闻经教有它的好处。再来第六个啊，因为我告诉你，我当时就看完这个，我去花莲有一次去一个那个算是生机农场，那个农场主人就是属于算是他有学了一些，听闻一些佛法，看了很多，那他就跟我就那天晚上我们不是要刻意去挂去他那里住，是去帮忙一个法会，后来发现人不够，把人太多住不下，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太不好意思，我们就去那个地方路上开始找个最近的，就那天他就看到我们都是出家中，就跟我们开始讨论这个，就跟他讲这个，就第六个就用上了，来告诉你们怎么样。他说人死的跟死前的没什么差别啊，你怎么说他有投胎转世这里啊，他就说他趁的死人更重啊，所以神去阴亲啊，如果没有投胎转世的话应该就是没有啊，就是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对不对？他就回答说火跟铁合啊，铁则轻，铁湿火则重，生铁跟熟铁的问题，人有神则轻，死失神则重。你说到底有没有啊？哇，都被他变完了，这十个那时候我大概都用上了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他们很特别，都 TT， 他就问你说活人死人的一些问题，你怎么证明有？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在你面前就从活人变死人？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吧。然后如果说他不是车祸不是什么的话，那是更明显的，就是平平静静在那里睡觉，动作都没有变，他就这一刻他是被医学判断是活人，下一刻他就变成死人的嘛，对对，就很自然会断气或者这样。那他就，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怎么说，那你说都没有差别，那就问你一个，从我们从这时候都跑，不要谈这个，我就说那你告诉我医学判断怎么判断说他是活人或死人，怎么判断？瞳孔吗？心脏还在，那心脏如果停止跳动，背后的东西是什么？瞳孔会放大，瞳孔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就在问这个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少了因此让他有这些现象？习吗？那习的背后是什么？习是空气而已嘛，就在这里我就一直问他，他就讲了一堆医学东西，我就说那这背后是什么？如果瞳孔归瞳孔，那有的人昏迷指数到达3的人，他瞳孔也是放大，他是活的啊。那有的人不会呼吸，他会给他加压，他也是活的，他还在医学判断是活的，那你是给他打电击嘛，让他是称为活人啊。然后弄到后来之后，我就问他，问到后来他打出各种医学判断以后，他相信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是 不在所谓的判断标准上面，而后是控制这一些所有我们的标准背后的一个主体。嗯，这样了解。所以以后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时候，你们就不要变得跟他一样被导到医学上面去，光想到这一层，有一个后面的主体，那是什么东西，把它抓出来，神识。对，有没有抓到这个神识出来了？有哈。所以以后把这些辩论啊，都想说他这种有点耍嬉皮耍嘴皮，没有，他会让你坚定你学佛的信心，因为你走到外面被人家辩不倒，你不是刻意去辩，但他如果要问你的时候，你会让你更笃定，你不会说哎这样子为什么说不通，你就反而陷入他的疑惘，对不对？我们会陷入他的疑惘。那如果因为我们很清醒的时候，我们反而知道他的疑惘的点破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把他的疑惘叫做列大网，把他的疑惘给收起来，我们还能够把他导入正见，这就是你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每天甚至不是每年当中可能都会遇到几个，你们就有这样的机缘为你们来生植下菩提之粮。所以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看，为什么会要把它列上来，而且智者大师把它排出来，它会让你坚定你日常生活中不要被人家给诘问倒啊，坚定你的信心。你说光诵经有功德，有，但是日常生活里面通常动摇的不是在于人家告诉你诵经没功德，而是日常生活这些问答。嗯，好，往下。第八个，汝虽种种破我啊，这个更可爱。我执此甚久，我不能够舍掉，因为它就像是我一样，跟我融入一体了。他就说，如人才履啊，初见马取马，然后看到那个呢有马匹，当然就舍马匹啊，有履当然就舍掉。等一下见智取，知道优劣嘛。当然，所以说呢，你既然要二十二行舍劣取胜，为什么不能舍？又不是愚痴，对不对？一定要懂得优劣取胜呢、啊。第九个，他说。又不是只有我这样说，其他也这样说啊，你为什么只说我错？这最后不得已就拿了面子问题出来，就是变成犯论，拖了一头拉苦人做，说人家这样子做也错。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们都知道那个我们看到法师或者看到衣服，有时候讲个例子好了，你们看到法师是不是就应该要怎么办？我讲个好了，讲个另外一个例子比较更确定的，那个到一般寺院厕所，他会像如果是去打禅期或者禅修，他会把厕所上面会贴法师专用，然后有的然后其他不贴，就是一般居士用的。这时候呢，因为法师他下来以后，他要脱什么？他要脱皮，要卸衣嘛。那卸衣，然后他还要穿僧鞋，这样子弄下来，通常速度都比在家居士慢。那这时候如果法师啦出来了，到了厕所前面了，那通常那个。法师专用的厕所里面都是谁？都是居士，然后外面排队的也是居士。请问一下，你现在如果你排了，你本来可以排在后面两三间的第一个，可是因为你想说这个法师专用的人一定会比较少，你跑到排这边，现在看到法师来了，你心里一定会想说，我早知道我排隔壁居士用的，我就可以早就可以就不用再让。那偏偏这时候法师一出来，出来了五六个，一让就要让五六个，你看看他们要不要让。让不让？不让，真的不让，而且一个接一个给你进去，不让就是不让。那明明他们就不应该站在那个厕所那边，他就是不该用态度不让，因为他已经排队，他觉得他排队就是对的，错是错在第一个进去的，因为他没有错啊，第一个进去为什么他可以进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懂吗？这就是。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这翻论的问题吧？他不是他选择他不让给法师，他要用法师专用的厕所，但是他会说为什么他前面可以用，为什么我就不能继续用？然后因此让那些法师在因为时间来不及，他们要答疑嘛，所以那些法师就只好又不上厕所，再回去继续打再说他。然后这所谓的恭敬深重，恭敬一个道场规矩。在这个当中，所谓的禅修就是要能够静观其心。当中我只看到他在培养什么傲慢，我们这样讲讲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傲慢，还有培养什么不恭敬，培养自己的执着，培养自己的推卸责任，全部都在那个所谓的禅堂当中。所谓禅堂叫做选佛场，好心痛。我真的那时候我就在一幕一幕看啊，我就在那里看，你说我要去说什么吗？我不会，我在那里看一看。 然后看到一个差不多一个段落的时候，还有人要继续排，我就跟那个人讲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源头是法师厕所？这样讲了以后，总算有人不再继续排，那个法师才可以接着进去上厕所。你不能把前面人拉下来嘛，他会不甘愿，他会气你。那你不但让他原来傲慢心再加上嗔心，还要再加上傍身哦，看想想就算了，我不要拦他好了。我从后面还有人要继续排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考虑一下，你排队是排对地方还是排错地方？你选对目标没有？你在禅修，你有没有选目标？他们被我一说啊，不好意思，法师，不好意思。你不要跟他说你不应该用法师厕所，你说你有没有看一下你排队的源头，你排队了没有？排队是要排到对的队伍嘛，你才依序前进，次第前进，他就给你排到一个错的地方去。我说你这样子一步一步朝向目标进，到最后你是进错的一个点啦，你走错地方啦，你就去盲从，随时随地都有没有可能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你说印度卡黑啊，我对对卡黑啊，你的法，我们的法身慧命是在自己手上。你看，连排厕所都要想，太严肃了，对不对？连排厕所都要跟你们讲一讲。不过是不是，这就是很确实日常生活你们都看得到的例子。连排队在厕所前面都可以知道，有人就会把责任推给前面，而且人家刚讲错的时候，他还会，那还是因为在道场里面。我们跟他这样轻轻的讲，他还接受哦。那如果在外面，所以基本上是第一次上课，我就跟你们讲，如果有法师下课要去，因为法师都会在最前面嘛，我说如果有法师同学要下去，你们要不要先让一下？要嘛先让一下哦，因为尤其在这个地方啊，虽然就算你们都觉得法师有时候做的不是这么样像佛陀，但是如果都没有出家中，那佛法住师嘛，终究为了这个想一想，他至少让你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这个还是要去想。第二个事情是说，就算这个出家众他做的不好，他至少他敢有勇气去剃了头，他要去承担这因果是他的事，不关你我们的事。再举一个例子，大波涅盘经里面有一个戏女披袈裟，来生得出家，执佛出世，得闻佛法，得证阿罗汉，就只是他演戏，戏女是演戏的那个女孩子，那她就是因为演戏的关系，她演了一个比丘尼，那她就在那个姻缘上，她披了袈裟，那披了袈裟呢，她就这个姻缘呢，她来生的时候啊，她也是闻佛出世，可是因为她那时候没有，不是真的去听闻佛法发心修学，所以她那时候她很漂亮，转世到佛出世的时候，她出了家，跟她犯了戒。因为他不是那种所谓真的是发心，他只是有因缘跟佛法结了缘，他就发心，就不是很坚固的。那犯了戒要不要受地狱苦？要。可是后来到了那个释迦佛的时候，他又投胎了，又执佛出世，得证阿罗汉，他就到处劝人家出家，就讲了他过去的因缘，就像术士通了，有天眼通啊，他就讲了、啊，终究他们会为他们正下在未来的一个因缘，他会得证阿罗汉，时间长久。我们不知道，但他为他自己做下一个所谓的什么保证卡。但是他犯的错要不要受罪？照样要。他也讲他当中在轮回当中他还是一样受到地狱苦，所以他当时去劝很多那个富贵的女孩子或长得很漂亮女孩子出现，他们就跟他讲说，他就跟那个比丘尼阿罗汉的比丘尼讲说，不行啦，我长这么漂亮，我如果来出家呢会经不起诱惑，因为我生活都太富裕，我会经不起那样的苦行。我生活怎么样，他就讲了很多，比如说各方面的不论生或心的考验，就像那个女阿罗汉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但是你会为你的未来世得到一张保证卡，那我不会告诉你你不会下地狱，我保证会，因为他说我过去世就下过地狱，他也很苦，但是他会得到一个确定的时间点。那你们要不要在以后再为了路上看到什么人一直就说啊那个黑臭给臭给狼奈安内，要不要再去这样做犯论？不要了啦，以后就是说我哪一天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人我觉得怎么样，以后我们从那边经过要小心回避一下就好，不要说你看到的是一个人就不要变成黑臭给狼龙，黑就是全部嘛，对不对？龙也是全部，两个犯论加起来就很可怕，以后要说的把范围尽可能的小一点，好不好？为你们好啊，我有时候 这样千叮万咛这样子，不要嫌我唠叨哈、啊。因为有时候不知道到底你们学佛久了是不是都知道，那有的人是在学问上用嘛，那有些细节上说话或一些事情日常生活上有时候没想到没碰到，提个几个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哎，好，所以呢第九个他就说啊，前路啊这些有远，说你呀、啊、不要被那些人家的路上说的一些甜言蜜语骗啦、啊、有些资粮留着等到找到更好的资粮再换，等于要换车，第一车第二车你要找到下一个法门再换，不要就听人家说这个好啊，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又到处换法门，这样到时候原地打转还要绕得很辛苦。也是啊。再来第八十七呢，就是说他这个譬喻是最绝的一个譬喻，真的是已经说到了，他说我不能死啊，你再劝我就生气了，就像那个排队排厕所的那个，你千万不能跟他讲说哎，你知道这是法师专用的厕所，你不能排着。他说前面都这样排，你就说那前面这样排，你不会自己想啊，你还跟着人家那样走。我这样讲下去就糟糕，就大概在厕所前面先吵起来，对，就不能这样，你只好你排下去就算了。好，要说善巧一点。然后他这个譬喻更好笑，他回答说你呀就像黑起迪爱郎，路上看到粪啊，把它淘，因为干了嘛，印度人蛮干。那把它顶在头上想把它带回去啊，偏偏在走到半路就下雨啦、啊、那个粪加上水就变粪汁，流的整个身上都是啊，旁边是刚才哎变淡掉，给你的淡掉，你给我们淡掉，好你也鬼仙姑安呢，变成这样，就像是啊我们做错事情要赶紧把这个因就断掉，不要再继续说他排队排到那地方，如果你劝他赶紧换队伍啊，对不起我没有看清楚，就赶紧断掉，对不对？不要再让这样法师在等啊，也不要再跟我们吵架，就赶紧自己做错就停下来。他没有，他就想说唐家长你快点快点，你快点换跑道，你快点换跑道，你不要再做这样的蠢的事。他说你还管我，你自己不养猪，你故意叫我气的呀，你不排这边，你不知道我已经排很久了。是不是很像？哦，好啊，来再来呢，底下的是第十四行，是他们那个譬喻，就是一些故事啊。第十四行到第二十行那边，他是说，就是有一个试点婆罗门啊，他想找一个人辩论啊，那就人家就那些五百那个比丘就跟他开玩笑说，有个叫屈檀啊，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赢过这个佛陀啊，或者你能够赢过那个周利盘特啊，这两个的话，我就来跟你辩论，因为这两个实在是默默无闻啊。结果呢？他要去辩论的时候，他刚好没想到就遇到那个盘特，结果因为盘特跟他两个就变成是落入他的文字的这个谜里面，没有办法知道他的 keep 就是迷惘，被他的网给抓住了。就有迦旃延他用天耳遥闻啊，就把盘特给隐藏起来了，自己跟他开始做神通，还有做佛法的辩论。那二十行开始就是前面呢，十九行开始是才是在一般的戏论上面，二十行开始以后呢，就是开始进入五音，就是音界路，就是开始进入音界路的论坛。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只有一八正道，因为八正道每个他的，不论你是正念、正命、正业、正行，他全部都强调你必须要有正确的目标、正确的念、正确的思维，对不对？那个正啊，就是强调的智慧。只要能够以智慧作为三业的依准，就既然能够断爱呀、啊。所以八正道不是说只是看到一些我们讲的、啊、你的行业如何，它背后全部强调是说你要有一个智慧，对不对？什么是正语？说正确的话，那背后怎么说正确的话？哇，这个要有智慧，还要有善巧。好，往下，我们已经上一个小时了，我们再上一些好吗？可以哈。再来阿那罗陀的话，他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算是《长阿含经》里面谈到的，就是我们人怎么会从，人家就说人是从天来的嘛，这个地方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同时谈的时候，也同时点出来说那个净饭王他本身也是从天上一代一代传下来，等于是说他们真的来的那个，他们很重视种姓。很重视种姓，很重视那个家族渊源，要是世家再提这一段。那往下呢，提到完以后呢，这个异魔啊，就是在第十行不是有个异魔，怎么着啦，第十行的中间，八九页第十行的中间有异魔，那这异魔他的孩子呢，到第十九行有四个，对不对？这异魔有四个孩子，那这四个孩子呢， 都非常的能干，也是非常的仁慈，都是能王，也是人王，是能力的能，也是人那个仁慈的人。那后来那么他们的王下传到那个狮子甲往八九十页，那狮子甲呢就是算是佛陀的爷爷。那往后面呢这一个表格是我就有跟那个提说这是参考用的，他们八个啊堂兄弟，这是一个参考，因为很多经论都不一样，提供参考。他就是介绍出他们家族，这个地方是介绍家族。好，往下呢，再来就是要家族介绍完以后，才要正式介绍阿那罗陀。他在第九十行的地方，把第九十页第七行的地方开始介绍他的过去式。他的过去式，他曾经他的在这么机警的时候还能够行布施心，就他介绍他机警的时候行布施心。而那个布施呢，是因为他的对象是辟支佛，辟支佛的福德，供养辟支佛福德非常的大。他就是说他当时呢现世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利益，虽然在这么样机警的时候你能够发出这个舍心，是不是更难得？越困难的时候发出的布施心和这个舍心，而不是因为他布施的东西的多寡，而是他能够在这么机警的这么样的一个算是什么两米不计的年代啊，愿意把自己当天所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供养辟支佛，这样的舍心和这样的功德，还有他供养的对象，三者都是非常的棒，因此得到这么好的福报。你不要想说供养一杯一个那么差的饭都功德这么大，那我供养一个金戒指不是功德是更大？不是啊，那个是我们也是傲慢心，我们在滋长傲慢心就不一样咯。有没有一个譬喻说一个穷人家的一个乞女，然后大家想要点灯，他就把头发剪下来点了一盏灯，就后来他现身就到了王宫，对不对？后来他想说他供养一盏灯的功德都这么大，那现在到皇宫里面去他有很多的钱，他就再拿出来要去点很多灯，结果有没有这么好？没有嘛。就他家问他，为他说法说当时他是一个难得稀有的心，虽然供养的是这么一些头发而点了一盏微弱的灯，但他的功德和他那一份布施的心是非常稀有难得。所以头发缠的是这个心，是这个心，而不是说真的一定是做了多少的事情的问题。那如果说既然不是做多少事情，那我就不要做，我就只要看心，又不是哦，那这时候就变成是更吝啬，对不对？就是变得更吝啬。来往下看结冰呐，这地方都看完啦，记得吧？哎，往下看结冰呐。我给你们休息一会，然后把考卷交过来给班长。